恩忠从墙上跳下来，手抡着钢刀往法场就冲，他恨不能赶散了官兵，把老爷郭光清给救了。但是他往前走着走着，正好路过监斩棚，那个赃官沈不清抻着个脖子正叫唤呢：“别让凶犯跑了，快把他抓住！”李文忠一甩脸，心中暗想：“这个狗官，我们家摊事儿与你有直接关系，小爷我岂能容饶？”想到这一合身，噌，他跳上监斩台，正好当差的都下去了，沈伯清周围就出了一个总管，没人。李文忠把单刀一抡，断喝一声：“呆狗官，你就在这儿！”沈伯清听有人一喊，刚一回头，刀就到了，在他左肋之下就捅进去了。这小子两腿一蹬，这算交代。那总管吓得屎都拉裤子里，两个腿哆嗦跑不了。李文忠顺手一刀，又把沈喜儿这小子宰了，从台上跳下来，要搭救外公郭光清。这时候当兵的发现了，哎呦，来了个小孩，这小子把知府大人给杀了，别让他跑了。过来十几个人把他拦住，李文忠这阵命全泼出去了，这就叫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。另外李文忠呢，从小就练武，跟朱元璋也学过，跟自己的父亲也学过，何二愣范永年也教过他几手，什么打拳踢腿窝腰拿大顶举盾的扔石锁，基本功是很好的。别看小孩年岁不大，武功出众啊，这把单刀舞动开了，还真不好对付。当差的往上一闯，没几个回合就趴下四五个。当李文忠杀进人群，见着自己的老爷郭光清：“老爷，我救你来了。”郭光清一看，哎呀，孩儿哎，你快跑，别管我了，非把你搭上不可，你快走。不，老爷，咱们生生在一处，死死在一起，说什么我也把您救走，您跟我来。毛广弼扶着郭光清在后面，李文忠抡刀在前路，三个人扑了命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奔正东就跑下去了。感情这些当差的都是顾自己的性命，心说我们挣的钱也不多，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都是吃闲盐长大的，谁管这干什么？没有认真的围攻，真要认真，李文忠杀不出去。等他们跑出去了，有人赶奔镇台衙门送信。镇台衙门就好像现在维持治安这块的地面军队，有个镇台大人姓冯，叫冯德章。大伙跟冯大老爷这一报告，说坏了，知府大人死了，有人劫了法场，国家的反叛郭光清跑了。这冯大老爷吩咐一声，马上点命，人家有军权呢，带了两名副将，点兵三千，再后的就追上来。但是他们一集合，再一堆，郭光清也已跑出去快五里多地了。这三个人一边跑着，郭光清一边说：“文仲啊，你怎么没走？老爷，我念书回来，看咱家被封了，是那李二叔告诉我的，咱家摊了事儿了。我一直在鬼王庙里头躲着，就准备劫法场。哎呀，不懂事的孩子，你快走吧，军队这就追赶上来，非把咱们的命结果了不可。我老了，死而无怨，你还年轻啊， 快赶奔襄阳，见着你舅父朱元璋，让他给我报仇雪恨吧。广弼，你跟着文忠一起走，千万别管我了。毛广弼能听吗？恩人，咱们已经到了这步田地，生在一处，死在一起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走。您废话少说，快跟我走。驾着郭光清一溜歪斜往前跑，您说那速度能快吗？又走出半里地，就听背后马挂銮铃的声音，三个人回头一看，坏了，骑兵追上来，连那五官都看清楚了，刀枪棍棒都放出光辉来，马队在前，骑兵在后，
别让他跑了，站住！
郭光清一看真完了，稳住，是急，你快走。李文忠也不走，毛广弼也不走。哎，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旁边呢有个岔道，这岔道是奔湖北省去的，在这岔路上来了一支人马，要论人数说还不多，100多人，都是猎户的打扮，有虎头巾、豹头巾，有的用绢帕勒头，有的呢系着虎皮裙子，有豹皮裙子，什么模样的都有，手里端着硬弓、强弩、虎叉子，各种武器。为首的一匹高头大马是匹黑马，可这匹马显得比别的马都高一头、炸一倍，跟青缎子一样刷亮。马配威武灵，倒挂双蹄熊，鞍颤交环是锃明刷亮。在这匹大黑马上坐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不亚如燕群的太岁、火鸟的金刚，跳下马来足有一丈挂铃，肩宽背后膀大腰粗，可以说肚大腰憨，是腚大腰圆。看这岁数在40岁挂铃，扫帚眉、钢铃眼、狮子鼻子、火盆嘴、连鬓乐腮、黄焦焦的胡子茬，头顶虎头巾，内披细甲，外罩大红袍，系着九股穿成的判甲套，肋悬着宝剑，在鹿皮套有一对冰铁大将鞭，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丈八蛇矛扁钢枪。你打冷眼一看，就像三国那张飞又活了一样。这人在马脖子那块挂着几只兔子，肩头上架着一眼鹰，就见这个鹰二目放光，翅膀迷命着，小脖扭动着往四外看着，看来他是个头。李文忠不认识，说来的这个人是谁呢？啊，这人可了不起，是明英烈这套书《18路反王》的头把金交椅，资历为大姚王，姓刘，叫刘辅生。他还有个亲兄的，自立颍州王，叫刘辅通。咱们就说这刘辅生吧，这个人两臂一晃有2000斤的力量，在18路反王之中是最勇猛的一个。据说他练过13太保的横料，要运上气功，枪扎一个白底儿，刀砍一个白印儿。另外此人善于骑射，百步穿杨是百发百中。但是刘辅生这个人性如烈火，直肠子直出直入，多年的流窜生活使他养成土匪的习气，张嘴就骂，扬手就打，杀人不眨眼呐。现在这刘辅生是18路王子之中的一位，手下兵马不下10余万，但是这人有个毛病，就爱打猎。春天、秋天，可是冬天、夏天有闲空，他就出来打猎。这一次，他带着手下100多亲兵， 各拿着打猎的武器，离着滁州不远，上这来散心来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刘辅通就嘱咐他说，哥哥，那是元人辖下的地盘，您最好离得远点。您说您带的人不多，一旦跟元兵元将发生冲突，您不吃亏吗？刘辅生是艺高人胆大呀，二弟放心吧，那些碌碌之辈大家看不到眼里。刘辅通啊，知道他哥哥的脾气，宁折不弯，他要说怎么地，九条牛也拉不回来。嘱咐了一阵，刘辅生这才起身。一开始他还警惕点，怕遇上官兵发生冲突，后来越打猎越高兴，把这事忘了，所以离着滁州就比较近了。带着人正想往回走，他往官道上一看，哟，怎么跑仨人来？两个人架着个老头，哟，这老头都走不动了，一瘸一点。那边还有个小孩，满身是血，手中拿着把钢刀。刘辅生觉得有点奇怪，站住！他这一百多人就站住了。正这时候，李文忠就到了马前了。但是李文忠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，刚发愣，刘辅生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哎，小娃娃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毛广弼是个直心眼的人，盼着能有救兵救他。
这位壮士，我们是从滁州跑出来的，看着这老头们，他是滁州的一个好人呢，叫郭光清，不幸受人陷害，官府非要杀他，我们这是劫法场把他救出来的，官兵在后头正追赶我们，壮士您帮个忙吧。
哦，怎么回事？
哼，
劫法场，行啊，有点骨头。我那小孩叫什么名？
我叫李文忠。
我这老头是你什么人？
这是我姥爷。
哦，你这么点小孩还敢劫法场？
为救我姥爷，肝脑涂地，我万死不辞。
哎，刘福生一看这孩子有出息啊，看这意思不超过15岁。哎，心说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呀。像我周围那些人都18了，还尿炕呢，还啊，跟这小孩怎么比呀？他越看越喜欢李文忠，再加上刘辅生这个人，别看40多岁了，没娶媳妇，当然谈不到孩子了，所以对小孩他非常喜爱。尤其听完李文忠这些事儿，使他深受感动。他稍微思索了一下，我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叫李文忠？”“
是。”“
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帮你个忙，把官兵杀退，把你们给救了。但有个条件，我收你做名伶义子，你管咱家叫声爹，我把你带回颍州，吃不尽的山珍海味，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，乐意不？是这么的我就帮你的忙，不是这么的我走我的路我还不管。”他这么一说，李文忠就发现这个人不简单，又一想，管你是谁呢，哎，不如我暂时答应，燃眉之急躲过去，咱再商量。要说李文忠这小孩心眼也多，
那好吧，你帮帮忙吧，咱俩那事儿好商量。
好好好好好，你们闪退一旁。
这爷仨躲到旁边去了。刘辅生一抬腿，咔噔，摘下丈八蛇矛扁钢枪，带着100多人封锁去路，把官兵就给挡住了。时间不大，这冯大老爷领兵就追到了，一看这谁？等离近了才看清楚，刘辅生。哎呦，把这冯大老爷吓得魂不附体呀，心说：呸，真倒霉，怎么今儿在城外遇上这位煞神了？他可认得刘辅生，知道这家伙不好惹，但是冯大老爷有心回去，又觉着抹不开。你说我真把凶手给放了，将来朝廷要治罪，我担当得起吗？ 再者一说了，当着这么些当兵的，我不丢人吗？想到这儿，不横装横，不冲装冲，强打精神，把脖子一歪歪，
来，我你谁你？你是刘福生？
这不废话吗？刘福生一看他那模样就乐了，
正是你祖宗。我说你姓冯吧？哈哈，听说你在这跟那个沈知府狼狈为奸，刮剪地皮，净贪粮，做坏事。爷爷，我早就想找你算账去，没想今儿个在这遇上了。呸！我送你找你太姥姥去了。
说着话，双手端枪，奔冯的老爷当胸就刺。这位镇台大人没有办法呀，强咬牙关，晃动大刀，是接驾相还，也就四五个照面，让刘福生手起一枪，噗，扎了个透心凉，从马上挑于地下，就这么交代了。镇台大人一死，当兵的一看当官的没了，去他娘的吧，跑吧！风卷残云一般是败回滁州。刘福生心中高兴，把马头一拨，
儿啊，你看看你爹有能耐没有，三下五除二结束了，你要认这么有能耐的爹能不高兴吗？儿哎啊哎，他一瞅那仨人没了，
问手下的亲兵，亲兵一看，我哎真的光顾了打仗了，我这仨人哪去了？有的当兵的眼尖，顺着官道往东一看，报告王家千岁，那不跑了吗？在前边。
这回可把刘福生气坏了，心说哎，乔使唤傻小子，我给你们帮完了忙，你们跑了，情不领义不答，这还了得？
催马领人就追。咱们单说李文忠这孩子还挺坏，那儿打着他们就跑了。李文忠心里说话，我认得你老大贵姓，你看你那模样跟个山贼一样，把大肚子一舔，收我当干儿子，我得乐意。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哎，我是十王千岁，我舅舅是西吴贤王，我也可以说是金枝玉叶，能随便办干爹吗？这话怎么说来的？你说这孩子心里这么想的，所以保护着郭光清和毛广弼就这么跑下来了，那能跑多远？刘福生一催马就撵上来了，
站住站住，小娃娃，你小小的年纪说话不算数，赶紧给我回来，
认下干爹还子罢了，
如若不认，小子你是插翅难飞，官兵不抓你我也不能放你。
您说刘福生这人也缺德点，您也不乐意，你干什么非强迫呢？李文忠扭向回头看了看，呸，你不要脸，你帮了我们的忙了，我们感恩不尽，但你说那事儿我不乐意。
什么不乐意？刚才你怎么不说呢？
刚才我正合计呢，我现在合计好了，我不乐意。
哎呀，活到四十来岁叫小孩把我攥了，小娃娃你可真缺德，今天我非要你的性命不可。
你说刘福生这人呢也不带劲，你要不乐意你何必强求呢？他打算要动武，接着李文忠把眼一瞪，也打算用单刀跟他拼命。其实他跟刘福生动手那不白给吗？伸手就完。正在这紧急关头，没想到顺着大道来了一支骑兵，人数足有一千名左右，看着样是从远路来的。长旗官长着一杆大旗，是绛紫色的大旗，绣着黄字儿，离远就看清了，西吴贤王。往旗脚下定睛观瞧，正是玉面小霸王郭英郭世俊。咱们在前文书说了， 郭光清的夫人还有朱玉环带着王仁王义不是先跑了吗？到了襄阳，借着朱元璋把滁州的事讲了一遍。朱元璋闻听吓得魂不附体呀，马上传旨派郭英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领着1000名骑兵给我取滁州，救我舅父郭光清，找孩子李文忠。另外朱元璋带着文臣武将点兵10000随后接应。就这么样，郭英先行了一步。所以呢，今儿在这跟刘辅生马打对头，这才相遇。郭七爷往前面一看，这是谁呢？哎，就猜准了，八九不离十啊。郭英在马上高声喊喝：“对面那小娃娃你是何人？那老者你是谁？”李文忠念书认的字儿，往大旗上一看，西屋贤王。哎呦，这不是我舅舅的人马吗？自己人来了，老爷，救兵来了。架起郭光清，三个人就跑，来到马前，这才说话：“我英雄，我姓李，叫李文忠，我舅父是朱元璋，这是我老爷郭光清，那是卖肉的掌柜的，叫毛广弼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”哦哦，好了，我正找你们，来呀，给准备3匹马。当兵的准备3匹马，让这仨人骑上，躲到队伍的背后暂时休息。可这时候刘辅生领人就赶到了。刘辅生一看，哦哦，朱元璋派来的人，好嘛，我这傻小子白当了啊，哪有那便宜事儿。另外刘辅生对朱元璋的起义十分记恨，听说我们18路反王都排起号来了，哎，不管哪一家要挑大旗，你得取得我的同意。你朱元璋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就是卖酸梅的吗？哦，你也自立山头了，你也连个招呼都不打呀？啊，最近才听说朱元璋渔樵兵变，走马取襄阳，收了张玉，大破援兵，军威大振。时间虽然短，哎呦，看这意思发展十分快，大有超过这18国之势，所以他记恨。他一想是朱元璋的人，我不能客气。嗯，今天我要把小娃娃李文忠抓住，可以做个交换的条件，要挟朱元璋。他把马往前一催，晃动掌中蛇矛枪，对面来者为谁？郭英这才抱拳施礼：“在下玉面小霸王郭英师爷。”哦，郭英，啊，听说过乱石山的老七。我郭英，你们磕头那四爷朱元璋来没来？我四哥随后就到。您是刘福生啊，大姚王师爷。
哦哦，
哟，那我们是一家人了。不知大姚王驾到，有失元英，当面恕罪，俺郭英礼过去了。我说郭将军，我跟你没什么说的，你身边背后那小孩李文忠你得交给我。
哦，
王爷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我上了他的当了。刘辅生就把刚才的事讲了一遍。郭英一听又气又笑，就说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，跟小孩一样。啊，大王千岁，咱们是自己人，您别生气。再者一说了，您收干儿子，人家对方也得乐意，事情不能强求嘛。文忠这孩子不乐意，想领的瓜果也不甜。这么办吧，您把他们3位救了，我感恩不尽。一会儿我四哥来了，我奏明此事，必有重重的答报。人家郭英说这话在情在理，没想到刘辅生把这牛劲儿上来，还没等郭七爷把话说完呢，就见他把眼一瞪：“放屁！姓郭的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哦，你就给做主了。废话少说，你快把李文忠给了我，还则罢了。 如若不然，你来看，我要你知道知道大妖王的厉害。郭七爷更是性如烈火，要不怎么叫玉面小霸王呢？长这么大个，还没遇上这么不讲理的人呢。郭七爷这脸当时就气红了。
刘福昌，
你太不讲道理了！你干什么？拿刀动枪？你认为郭某怕横的不成？你想错了，我郭英吃顺不吃枪。今天你要觉得你本领高强，来来来，咱二人大战一百合。郭七爷说到这，扑棱，把掌中五钩身飞亮银枪晃三晃，摇三摇，眼眉就立起来。这两个人脾气都爆，这事儿还能和缓得了吗？咱们单说郭七爷，后马一压，前马一翻，喷，大枪是分心就刺。刘武生使了个怀中抱琵琶，开，两条枪碰在一起，嘡啷啷，火星四冒，把郭七爷震得双膀发麻，把刘福生也震得在马上一摘的。行啊，这小白脸有把子劲儿，今儿个我还真得助点力。晃动大枪，搂头盖顶往下就砸，这叫涮者当棍啊。郭英举火烧天往外招架，两个人人跟人斗，马跟马斗，双枪并举就站在一处。两个人这一伸手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大道之上炮号连天，有人高声喊喝：刘福生，不要猖狂撒野，毛家到了。